昨天晚上在罗林斯那个附近有一个布道会，有多少的朋友弟兄姊妹从那边今天加入今天的敬拜？至少我碰到一个，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到我们中间来的？我刚才碰到一位，他蛮感谢主使用这样的聚会带领人归向他。大家知道这一节经文啊，我请大家一起来看。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是有一次在一个小的聚会当中，王牧师跟我们分享，对我的触动很大。请我们一起念：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那我想请大家，你跟你旁边的人，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你的配偶，你跟他讲这句话。把复数换成单数。大家听，讲这句话，是不是脸有点发红啊？不光我一个人，对吗？好像前几天还讲的是感到羞耻，是不是有这样的话？是个 shame， 有这种，是不是我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活中会说这样的话？可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彼此是互相为荣耀、为喜乐。像这样的话，神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成。因为这是一个，今天是宣道月的其中倒数第二个礼拜吧。那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怎么说的？我们没有打在上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是说我们要去，要奉神的名要去。可是其中有一点，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被神得着的，一个可以被他使用的人？这个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要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那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9章23到26节。如果您有圣经可以打开，这个也打在这个屏幕上。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敬拜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赐下独生爱子我们的主，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今天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工作，求你自己来做成。主啊，求你来洁净使用这样不配的器皿，成就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是想先跟各位来分享什么叫委身的基督徒。那委身，你如果查一下字典，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委身有多种的含义在中文里边，那就是把自己交给别人，说穿了就这么简单。那它有几方面的，一个是自己脱身，有弃身，有置身，还有想许配给别人，还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也叫脱身，这是其中的一个各种的意思。所以这是汉语里边的含义。那在圣经里边讲委身是什么意思呢？是当神，当这位全能慈爱的上帝，他吸引人，人认识了他的伟大和荣美，同时呢又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败坏，自己的罪恶和祸患，又因为他不嫌弃我们，他救赎了我们，我们这样的人就必然产生 有一个信心的效果，结果就是要向神委身。在教会里讲，在按照圣经来讲，讲这个委身呢，有三重的意思。第一，首先这是基础，对基督要委身，然后对教会要委身，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住在他的子民当中，还要对配偶委身，这一点不用说。也许我们生活中有挑战，但是这是神向我们所要求的。那这句话我们来看啊，如果不委身于基督，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一句话我们听上去怎么样？觉得蛮重的，对吗？可是这是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不是卖药，也不是卖营养品的，也不是建议大家吃太多啊。那基督徒最佳的维生素是什么？我们这有很多的有学识的专家哈，那我就说出来，大家知道吗？你不要吃过量啊，这个吃适量就可以，过量是中毒的。维生素 B 一啊，它的含义是在这儿啊。当然，你要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什么是最重要的？你要 be one Christian， 你要做一个基督徒，这是可以说是第一，这是第一步，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什么是基督徒？那在福音班的时候呢，我们讲过啊，光辉弟兄还有很多服侍的弟兄，我们都讲有这么一句话，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是有神儿子生命的人。那什么叫有神儿子生命的人？可以说我是不配，因为没有不像有这个专门的训练，也不是完全来服侍的。那站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实在是觉得自己十分的不配，也是非常战惊恐惧。可是我预备的时候就特别慢，所以我的太太，因为你们有机会跟你们周围的人说你是荣耀，我的太太不在旁边，我就顺便要讲，她是比我着急的多得多。我怀疑呢，她头发可能要白了不少，天天为我祷告，我是非常感恩。那我想借用这个“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句话来讲啊。什么叫有了神的儿子？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可以说就算是我太太跟我讲，我呢我要去考这个秀才，考了半天考不上，非常发愁，写不出文章来，要写文章的。这个太太呢就看着我着急，她也使不上劲儿，就跟我讲说：“哎，你看看，这个不难的。你就像我说，我这个生孩子的话，你这个全部好了以后，啪一下生出来，写出来不就没事了吗？”可是呢，我呢就因为确实里边没有多少，所以就跟他讲说：“这个娘子是吧？啊，你的肚子里有，我的肚子里没有，怎么办？啊，当然我这个不是跟你只是讲一个玩笑。你里边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你有了神的儿子的生命，你就是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零和百分之百，或者是百分之零的差别。所以有的人讲：哦，你信了主了，我信了百分之多少了？”那个没有百分之多少，你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你要么有那个生命，要么就没有那个生命。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这么简单，但是不是也不是仅仅这么简单啊？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因为我们要得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都认识到，感谢神的恩典开启了我们，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的生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救赎。那基督徒的成长需要什么？我们在教会在各个班里面都天天的在讲，在每个礼拜天都讲，基督徒的成长需要读经、祷告、背十字架，对吧？那我们常常说读经是什么？我们说神的话是什么？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啊。那假如呢，我也这个也是灯了，因为神的话自然是灯是光了，它可以照亮我。假如呢，我这个人呢是个眼睛看不见的人，他的灯和光都照在这儿，可是我就一直往前走，我会摔在泥坑里，我也会像现在有一个演员去世，也会融化在蓝天里，我会不知道走到哪里去。那所以呢，读经第一，我们的眼睛要被神打开， 我们的眼睛打开了，你才能看见那个光，才能看见那个灯，我们才能走路啊。那祷告当然你要相信神要垂听。那我今天其实要讲的这个主要的是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这样的咳咳我在网上找到几章讲背十字架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啊，大家也许你那个字看不清楚，我跟大家讲，这里有几张的漫画啊。第一呢，说哦，这在教会当中，王牧师呢就要讲说要讲十字架，背十字架要对付罪。可是呢，这个李永福呢就跑过这儿，说为了要教会繁荣昌盛的缘故，说少讲，给他堵住嘴巴，少讲背十字架。这个显然是不对的。你只是求教会的人数的增多，可是没有纸的量，纸的跟上，纸的方面，那也是，这是对神的亏欠不忠啊。这一个呢是跟随这一个是跟随基督往天家走。那后边呢就是硫磺火湖，这个桥断了，没有路了，也退不回去。那有些人呢就不愿意跟着走了，不愿意走呢就往回看，石头要掉下去了，不得不走，手里拿着什么？洗礼证书。是不是一个人洗了礼了就可以没问题了？不是那么简单啊。跟随主不只是说你受洗了就口里说就可以了。那在这一章话里边讲到说有一个基督徒背着十字架，他讲除非你信主，你连背十字架的资格都没有。那这个人就讲说啊，你给我钱我都不要背，多么苦啊。这里在讲，他说哎，我搭着你的十字架搭顺风车，或者是我成为别人的十字架，人家扛着我走，这个比较痛苦一点，所以求神要怜悯我们。在这里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若不委身于基督，就不能够称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应该有的那个光景是一个人要完全的委身，就说神救了我，我们全是神的，全是属于神的。上一个礼拜天，一个周末，刘传章牧师在这里传讲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大家都会背这一段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都会背，很好，感谢主。那在这儿讲，他说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不说把灵魂献上，是要把身体献上。那为什么要叫当作活祭？有人这么说，怎么讲呢？祭呢，献祭物是要死的祭物，是要按照旧约里边的要求，或像燔祭是要把它杀死，然后完全的献上，还要烧掉。有一些是神不要的，有一些是全部要烧在圣坛上，要完全的献上。可是呢，又是活祭，还是活的。你一边活着，一边是死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指的是我们的全人了，这个指的是，但是我们其中我们的灵魂已经被神救赎了，所以你不需要再说我要再把灵魂献给神，已经救赎了我们的灵魂，一个信主的人。但是我们的身体有些很多的方面还跟神为敌，不愿意听神的话，所以要靠着十字架来钉死我们的肉体。那有的人这么来说啊，那如果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就是你天天在服侍主，天天向着世界是死的，可是呢向着神是活的。那有人这么讲，如果一个人委身是这样，如果不委身呢，又我也信主了，我也献上了，可是我是个活的嘛，我又从祭坛上走下来了，我是活的，走下来在世界上再按照世界的方式再做，这个不是活祭，那个是又回到中心，回到世界，那是应该把身心灵都献在神的祭坛上。那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一个他主要要讲什么？23到26节啊，第23节第一个是讲，这是主向我们的呼召。耶稣他有没有说你们必须这样？有没有强迫我们？他没有，他在说若有人要跟从，他来邀请我们，来呼召我们。你信了主以后，神就邀请我们做这件事情，他呼召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应当顺服他的呼召，听从他的呼召。那他讲到一个是，这个是救自己生命的人，生命反而没有了，为了他 丧掉了生命，生命没有的人反而会得着生命。这个是讲到生命和死亡的大事。那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悔改，因为自己救不了自己，我们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行善，善是好的，可是我们不能抑制行善啊，靠自己的努力，我们的努力，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罪的本性，罪的那个辖制，那个权势，要靠着主啊，需要悔改，回归到神的面前。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是在讲到我们一生的果效，我们一辈子在忙什么，在忙活什么，在赚什么，我们一生的得与失是什么。你全部都赚到，你能赚一栋房子，你能赚十栋房子，能赚一百栋，你连马里兰也赚不到，不要说赚全世界。然后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的话，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什么益处。这是真的是在算账，我们一生的得失是要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如果一个人没有奉献，这个有很多方面，有完全的奉献，有金钱的奉献，时间的奉献，这一切的包括都在内了，这是我们一生的果效。最后说，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话，神说他要在他在再来的时候，他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永恒的荣耀，或者一个人是有受永恒的羞耻。那我们所做的应当是要信靠他，要听从他，遵行他的道，服侍他。那你也可以这么去讲说，主既然这样来呼召我们，我们要做的功课，我们是要跟着他，跟着他呢是要舍己，把那个老我要天天用十字架来钉死，要做主的功，去救人的生命，去救人，应当听主的道，要遵行主的道。在这最后一节当中讲到是主的再来，讲到末日的审判。好，我想讲这个。那主耶稣不是像我们普通的人，比方说我说有人要跟从我，不会有几个人要跟从我的，除非那有一个要跟着我要拿饭票的人，他不得不跟着我走。主教我们要跟从他，那是因为他先为我们死，因为神的爱。他自己先钉了十字架，先在十字架上弃了我们的罪，那他因此来呼召我们来效仿他，跟随他的脚步。他的十字架是替我们的罪，我们的十字架是跟从他，也是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我记得我当时来到美国，这已经十多年前了。来到美国呢，是在美国国立卫生院研究院呢做博士后研究。那个时候刚来美国，那是1999年，住在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那个范围呢，有个叫 Woodlawn Park， 我就住在那边啊，住在那边，然后在那个 NIH 了啊，就是这个研究的机构那边做，我就有碰到有一个人呢，他非常特别，给我的印象说，他就跟别的人不一样，他的笑容让我觉得有点不能接受的那种，是个弟兄啊，他那个不太容易接受的那种笑，就是特别的真诚。一个从一个还没有信的一个国家那种背景出来的时候，被人这么用真诚的对待的时候，有一种吃不消的感觉。就当然我就觉得非常特别。那这个陈弟兄他现在已经搬到亚特兰大去了。那一个偶然的机会，后来我们孩子是在那边小学读书，我们太太去买菜，我就带着孩子去那边去玩，在学校那个游玩的那个 playground 玩，跟他孩子在那边玩，那还很小。然后后来在那边玩呢，结果那个陈弟兄也在外边，他带着他的儿子，跟我们的儿子是同年级的。哎，这么巧，说怎么会在这儿碰到啊？他说你过来进来瞧瞧，那个是贝尔小学。一进去我看大吃一惊，不得了，那么多中国人，非常惊讶。我想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话，你也会有类似的经验，类似的感觉。在外面看不到几个，突然一下很多中国人在这儿，那就听，然后那个。到吃饭的时候了，然后呢孩子呢一看也不愿意走，然后坐下听，结果慢慢的就从那次开始，耳朵呢居然被神打开，开始信了。后来呢又参加福音班，那时候叶弟兄是福音班的老师啊，到现在还做。慢慢的就 听听就信了。那时候其实我是存着一个心说，我真的是应该让我太太带过来，让她好好的听，马上信主，我日子会好过好多。其实呢，是我给她很多很多的十字架。那后来有一次呢，英达姐看着我们火候差不多了，跟我们讲，你们要不要做决志祷告？哎，我们一听，哎，没有道理不做，我觉得也挺好的，就跟他做吧，硬着头皮就给他做决志祷告，啊，就让我们就说愿意信靠耶稣。从那个时候开始，可是心里又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好像说，哎，就这么简单的信主了。我相信刚刚信主的人，你可能跟我有类似的，那个时候就是说对教会搞不清楚，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然后你们在教会怎么运营的，这个存着很多的那种疑惑或者是怀疑那样的那种警惕的心，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哎，也十几年就过来了。那时候呢，也是对教会有没有委身，没有，信了主了，哎，我是做了决志祷告，但是总觉得有一种好像，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三心二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样的一种感觉，不是很专心的跟随主。信主刚刚开始有一段时间，但神的怜悯，他没有撇弃我们，一直是拉着我们往前走。那主呢，要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他。那信主这么长时间，我可以说我们没有后悔。那开始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慢慢的开始神自己来吸引我们，开始读圣经，慢慢的越来越明白，哦，原来神的救恩是这么回事，原来叶弟兄没有存着什么其他的念头啊。所以呢，信了主，你们不要刚刚，如果你是刚刚信，不需要有这个过多的那种顾虑，我们都这样走过来啊。有一句话啊，我们要看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是这么讲，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下面这句话是有一个殉道的一个圣徒叫我一会儿会讲他的故事啊。他说的，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明明是基督付了流血舍命的代价，这是重价的买把我们买回来的。那可是呢，假如我们在讲的时候传讲的时候，如果把这个十字架把它说明先不讲，或者是讲的轻描淡写，这个是第一对神的话不忠诚，对神不忠心，那也是把给人传了是很便宜的很廉价的恩典啊，你就信了，你信了得健康，没孩子的得有孩子，要儿子就有儿子，要找工作就找到工作，然后你身体得病了，马上就一祷告马上就好，这个神都会做，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这是小恩小惠，可以讲是信主神会给丰富的恩典，比那个还多，可是那个不是吸引人的一个不是用来吸引人的。所以呢要讲十字架，那我要讲一个常常到我们中间来传道的一个传道人他的故事哈，这不是我的故事。这个传道人呢，他在他的书里这么写，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跟他的儿子约定一件事情，儿子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他跟他的儿子说，哎，儿子，你知道我们家有规矩的，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尤其是不可以做的。他就说，做这一件、这一件、那几件事情，你是绝对不能做的。你要做了的话，是有后果、有代价的。你要知道，我们家是有管教的。那不可以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也没有说嘛。他就讲，结果有一天，孩子慢慢长大了，这个传道人突然发现他的儿子在做不该做的事情，不可以做的事情，按照他以前说好的事情，儿子知道的，还给他看到，给他抓住了。好，怎么办？他就把儿子后来就叫到儿子自己的房间去，把门关上，拿出藤条来，他是不是要把他准备把他打死算了？当然不是了啊。但是呢，他就跟儿子讲话谈话了，说，哎，咱们说好的，这个不可以做的，你做了怎么办？就惩罚呗，你说过的是这样的，是要惩罚的，说了就要算数的。惩罚怎么办？好，那就预备要惩罚，拿起藤条来， 就举起来，光就你就听得到那个声音很响，啪，他打得很响。这个儿子是使劲的闭着眼睛，啊、哦，这个不得了，这个鞭子，这个棍子打下来了。他突然睁开眼睛，响是响了，自己不疼，就听着继续响，啪啪打，打了20下。还没到20下的时候，这个儿子一看，这个打的不是他，打的是爸爸自己。他和这个儿子说，就看着这个爸爸还不是轻描淡写的打，是狠狠的打，打下去见血的。这儿子一看不得了，他就哭得不得了，抱着他的爸爸说，爸爸不要打了，不要，我以后不敢做了，还要打啊。他后来呢，他就把这个树木就打完，打得他的腿是鲜血流离。这儿子哭得不承认的样子，就是哭得不得了。你说他的儿子还会再做这个事吗？不会再做了。可是他的儿子知道了一件事情，明明是我该受的刑罚，我的父爸爸替我受了。因为为什么？他爱我。明明是我自己又干了很多很多的错事坏事，犯了罪，这个刑罚应当是轮到我们身上的，可是这位全能慈爱的上帝成为人的样子，差遣他的儿子到了这个地上，被人鞭打，被人钉十字架，流血舍命。如果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你看不到这个昂贵的代价，这个贵重的代价，这个天父的爱，我们真的要闷着心想一想。在圣经上说，说我们的心里满心是嫉妒、凶杀、诡诈、毒恨，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有很多很多的罪。我不知道哪一项可以对得上我们，或者哪一项对不上我们。我们或多或少在我们的一生的生命当中，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是有代价的。那个代价，耶稣替了我们，是因为天父的爱，他替了我们。这一个基督替我们付上这么巨大的代价，他来呼召我们，叫我们来跟随他，他有资格，这是他叫我们应当回应的。那讲到天父上帝的爱，救主受死的爱，那有一个传道士，他到了毛利，大家知道毛利族是新西兰的啊。我们前几天，我们这个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还跑到新西兰跟这个当地的居民还举行碰鼻礼。这个毛利族啊，有一个酋长，他是这样的啊。我要讲这么一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大概是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到了新西兰，那时候还是没有开化的时候，那这个宣教士在这地方传讲，他们还很有敌意啊。他就把像刚才我讲的这一段讲完了，耶稣替我们而死拯救我们，讲完了以后，他就大声的喊，看大家没反应，他说，你们听到这位上帝的儿子替我们流血舍命来救赎我们，你们难道不像我的心一样那么被感动，没有一点反应吗？他就问这个话，在山谷中回响。这个时候，慢慢的，这个酋长走到前边来跟他说话了。他说你讲的这个伟大的上帝的神的儿子，他真的是这么爱我们吗？是真的。他说，那要是真的的话，我要把这个狗献给他。他说，你不要小瞧这个猎狗，在我们这个部落里边再没有第二只，他嗅觉灵敏，腿脚麻利，那这是我一等一的帮手，这是酋长的一个宝贝，我要把它献给神的儿子，希望他收下。这个宣教士就说，哎，这个神的儿子不要这个，不要这个猎狗。他一看人家不要，那又想了一想， 他也说那好，他的身上裹着一个毯子，那个地方有寒冷的季节，一个毯，他就拿下来说，这样吧，说，那么这个毛毯我把它献给这位神的儿子，他愿不愿意接受？虽然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老酋长会冷，很冷，没有这个毯子会冷的，但我愿意献给他，要不要？这个宣教士非常感动，说这么真诚，愿意把自己心爱的东西献出来。他就说，哎，神的儿子他是不要这些东西的，神来爱我们，要救我们，要得着我们。这个酋长呢就非常的发愁，说你看要救了我们，我也知道救我们，我愿意献给他，人家还不要，我怎么办？他想了半天，他就突然的举头望天，他就说，啊，我明白了。他说，那好，那这样，这位伟大的上帝的儿子，他要不要这个老酋长？我把这个老酋长献给他，他要不要？弟兄姊妹，我是想让各位来思考，这位神爱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他，我们愿意吗？这个老酋长他明白了，神不要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哎，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建造，教会的事工是需要一些奉献，是需要金钱的奉献，我们应当遵行神的道，但是上帝不需要，他是万有的主宰，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归给他，跟随他。主耶稣他讲，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信了他，他要应许我们，我们一定会得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个新的，而且是个更丰盛的生命，比我们原来那一个光景更好，原来其实有点可怜的光景啊。那我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句话。在这个图片里边，大家至少认识一个人啊，他在推荐一本书，这是据说是在白宫的早祷会，白宫有早餐的祷告会，他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惯例要做。他在那个时候呢，他举起一本书来，是英文，中文叫《狄特里希·潘霍华》，这一个是个殉道士，他的传记。他说这本书不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总统能够跟随这个教宗，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那有一本书叫《做门徒的代价》，我有这本书，哦，硬骨头，好好的在啃。这个潘霍华，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学者，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卫道者，非常坚决的跟随基督的一个传道人。那个是他活着的那个时候是纳粹德国，是希特勒当权的时候。希特勒一当权，他立刻就意识到这里边有巨大的问题，结果教会开始妥协，他就大声疾呼说不可以这样，因为大家要，你知道有一句话，他们是希特勒那个向希特勒致敬的那个，就是希特勒万岁嘛。我们对我们中国来的人不稀罕，或者是不陌生啊。讲到茫茫人万岁，他非常敏感的说，德国是蒙神的恩典，多少年突然哦有一个希特勒万岁出来，他就站起来坚决的来反对，结果纳粹对他恨得不得了，他后来是被纳粹处死。在那个光景下，那时候后来美国也还没有参战，那时候，但是慢慢的开始美国参战了。那有些爱主的弟兄呢，一看说潘霍华弟兄哈，说你这样下去，你在德国你没有好日子过，你迟早是被他们要处死的，就把他带到美国来了，救他出来。那爱因斯坦就在美国了嘛，对吧？这个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他来到美国，他来侍奉神的时候，他心里极其不平安。他就想说，他有信心，他说将来有一天，这个纳粹德国，纳粹是要被征服，是要被消灭的。他说如果将来德国在胜利之后，那个时候要回去要重建德国，我没有脸跟德国的教会一起来建，因为我是个逃兵，德国的教会在那里持守阵地，可是我逃到美国享福了。他非常不平安，他就坚决的又回去，结果他就回到德国去了。那是可以说是他是就像耶稣定义朝着耶路撒冷走一样，他是就要去殉道去的，他预备好了，他要去殉道。他讲过一句话，那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召他来为他死。你仔细思想这句话，基督呼召一个人是你是我，基督是召我来是为他死。你很多人也许没有看到这，没听过这句话。这句话跟主耶稣的这句话是同样的意思。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什么叫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是用来钉死我们的老我的生命的，我们的老我必要死，我必衰微，他必加增。他的生命要成长，我的生命要衰微，要死掉，那主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他是自己把这一个生命把它活出来了。那他这一个弟兄，他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来看他的话就知道，说他讲过一系列的话。那个时候是德国是处在这样一个二战，那个时候的光景是德国是受了巨大的灾难，多少的人就要这样为希特勒而死。希特勒鼓动他们说，一个人在邪恶面前沉默，这本身就是邪恶。上帝不会以我们为无罪，不说话本身就是说话，不行动本身就是行动。我想我们自己扪心来问问，我们处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也许没有一个明着站在高处的希特勒在这儿高声的呼喊，但是这个世道一点不比那个时候轻松啊。教会处在一个受逼迫的时代，谁来逼迫教会，来咒骂耶稣，来迫害主的教会，这个是很时髦的。教会已经要在纽约州，教会已经被从公立学校赶出去，不可以租用公立学校，神还允许我们在这儿用。这个很多很多的在社会的，就是这个当时的风俗与圣经的教导是背道而驰，我们是选择做那个沉默的人呢，不行动的人呢，还是愿意发声、愿意采取行动的人？他这里有两句话，他说：“那我们也会常常会说，基督徒有挣扎，还有生命中我们会有软弱、有跌倒、有挣扎。”那他讲这一句话，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与其说你只是小心翼翼的为了避免犯罪，倒不如说我们是应该勇敢而且积极的来遵行神的道。你去积极的把神的道活出来，把这个新生命活出来，比那个你小心翼翼的避免犯罪更讨神喜悦。这一位潘霍华弟兄呢，他后来回到纳粹德国，在纳粹投降之前被纳粹处死，他们是把他对他恨之入骨。我相信这位弟兄是唱着凯歌，在绞刑架上，他进入荣耀。圣经上在启示录里讲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他是得着这生命的冠冕。那一个人，他是说他把自己的生命扑到线上了，学效法基督。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要求是把我们的旧造的生命钉死，叫神完全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很多，就像说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有很多未得之地，有很多是还被那个神要他们灭绝的一批人占据着。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的荆棘在里边，我们有没有完全对付？我们有没有决心、心智、愿意接领受神的恩典，完全的把它来治死？这个是我们对个人向内、向我们自身做一个宣教的人。我自己是不是被神得着了？我向人传基督，叫人来信耶稣。我自己是一个遵行神的旨意、听从神的道的人吗？我们应该问自己这句话。那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那主耶稣在向我们发出呼召以后，他跟我们呼召说要跟从他，他叫我们跟从他，因为 他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他已经救赎了我们，也叫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天天来跟随他。那我们应当有的回应，我们要顺服这样的呼召。那我们应该在说讲到永远的生命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所做的是悔改归正，常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自己的不义来悔改，回归到他的面前，还要奉献，我们要把自己奉献，我们有当尽的义务，当做的事情我们应当做，当做的奉献应当奉献，要做一个为主生活的人。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最后这一个呢，是要求我们说，我们对主，我们要一直要信靠他，我们要不以神的福音为耻，应当遵行他的主道，得时不得时，应当去传福音，应当把自己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人其实一个人要一个人信耶稣啊，借着讲道讲话跟人家传，这是一方面，另外有一方面就是你需要跟一个人近距离的接触，你看看这个人的生命中是有他所说的那一类的品质吗？是向罪死向神活吗？这个是我们应当仔细的来思考，仔细的来领受的。那我想最后这句话再回过来再重复，现在如果你再去跟你周围的，跟你的那一位讲，跟你的朋友讲说，如果你现在说你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喜乐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也许现在还不是不配做对方的荣耀，我们还不是，甚至常常是一种羞辱，但是我们有这个心智，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来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互相为荣耀为喜乐。那愿神在我们中间做成他的工作，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他都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不以我们为可羞耻的。要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那我们请王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神，谢谢你创造我们，你并不需要我们，你一无所缺，你一无所需，你是自由拥有，你是自主的神，可你爱我们，你照我们。当我们活在罪中被罪捆绑的时候，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救赎我们，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承担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你救我们，你造我们，你不仅仅是让我们得一个永生，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让耶稣的死在我们生命当中得以活出来，我们过去的老我的本性，天良的那些扭曲，都与主你自己一同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的丈夫往往成为我们的羞辱，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妻子往往成为我们的羞辱，我们的痛苦。只有在你的里头被你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才能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才能成为他们的荣耀，成为他们的喜乐。主啊，求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彰显出来。主，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也是我们的喜乐，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周围人的喜乐和荣耀。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